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对于彩虹之家弟兄姊妹呢，我们稍微的有一个可圈可点的一个一件事，那就是我们分享注目耶稣，今天是第200讲。第200讲满打满算得需要4年的时间，不需要别的啊，就需要集中聚焦到这个系列的主题，需要4年的时间，也就是说我们至少聚焦了4年的时间，所以今天是第200讲。当然今天也有特殊的事情，特殊的环境，那就是中国的清明节刚过，中国举国上下可以说举行一次巨大的悼念，悼念这次疫情当中献出自己生命的许许多多的英雄烈士，也包括一些疾患的病人。同时我们也再次的看到这个疫情进入到一个更加难以控制的一种状态，整个的世界都为之震惊，为之扰动。所以我们本来是希望继续的能够进入这个我们的生命的塑造，团契的塑造，还有呢就是我们的具体的一些生命方法各方面的原则的传递。但是今天我们不得不继续的要拿出一个关键的朝见神、敬拜神、圣徒相通的主日的这样的一段时间，来继续跟大家谈当今的疫情一个信息。那这个信息呢，我们叫做未知与确知，也可以叫已知，也可以叫做确知。用已知相对的温和一点，用确知呢相对的去坚定一点，带有自己的情绪和情感。那么为什么要谈这个？因为现在的疫情让我们思想我们人生当中一个巨大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的存活、我们的盼望、我们的情绪、我们的情感、我们的生命的质量、我们的幸福到底是建基在什么样的一个根基上。我们人是不停的要向着我们所处的环境去伸出我们的触角，然后获得我们的给养，获得我们赖以生存的空间，赖以生存的一些空气、水、饮食。同时我们的灵魂不断的探索，也要获得灵魂当中的安息之地，我们获得灵魂当中的安稳。那么在这样的一个疫情肆虐的情况下，我们要思想我们灵魂的安稳，我们灵魂的真正的饮食，我们灵魂真正得以给养的这样的一个源泉到底是什么。所以我们要思考人的一个很深层的问题，就是我们要建基在一个什么样的目标、什么样的一个边界、什么样的根基、什么样的一个事实、一个真相的基础上，我们来建立我们人生的大厦。这是很关键，在哲学方面这属乎是认知论的东西，用我们现实当中是我们三观的东西，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我们要重新思考我们这三观是建基在什么基础上，是建基在一个犯罪的吃了智慧所上树木的这个果子以后出现的人的一种理性，人的透过五官所获得的一些知识体系上呢，还是有其他的一个可以我们安身立命的根基，这是非常关键的。所以我们今天要给大家带进神学，带进真相，同时带进神的圣言给我们生命带来的一个奇特的一个果效，一个在应许当中我们生命带出的一个根基。同时我们也要进入到人生的哲学，人生的三观。我们要思考，为什么犯罪以后我们所希望建基的很多的根基实际上是草木和解，或者是沙滩、是沙土，我们建立起人生的大厦建基在这个沙滩上当中的时候是很难维系的。所以今天这个分享是带有很深的人生的哲理，世界宇宙方面的究竟，我们的信仰以及世人所建基的一些信仰的体系。所以我们希望大家能够认真的能够聚焦到今天下午这点时间， 我们要带出人生的哲学，人生的智慧，人生安生立命的东西。我们一起祷告，慈悲荣耀的圣天父，在疫情继续肆虐的时候，我们今天不得不回到你的神宝座面前来。我们借着每个星期一天庆祝主日复活，庆祝我们的主复活的日子，我们要继续仰望你的恩典，求你带下属天的智慧，让我们知道我们生命安身立命的根基是什么。你自己的话安定在天，你自己真正的是如此的安稳，是昔在今在永在的。在世界的洪水滔天的时候，你真正的安坐在你宝座上，你真是坐着为王。哦主，我们希望我们也有你这样的安稳，你这样的智慧，你这样看待世界变化的这样的一种美好的性情。我们今天作为你儿女的身份，我们呼求；作为基督门徒身份，我们呼求；作为圣灵同在，我们希望让我们带进，把我们带进这个真相，让我们生命真正能更像你。感谢赞美主，求你赐福接下来的时间与我们同在，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祈求你，阿们。我们今天因为谈的是一个特殊的事，我们就不再回顾了。我们上次谈到了是密契当中的一些特别的一些诀窍啊，一些技术啊，一些基本的一些方法。我们今天就不回顾了，我们直接切入今天的特殊的主题。那么我们今天给大家先放出两幅图画，这两幅图画一边左边是黑天鹅，右边叫灰犀牛。那么这两个呢了解现在西方的一些经济学的，尤其是金融方面著作的人，所以了解这两个名词。这两个名词是现在非常流行的一个热词，英文叫 buzzword。buzzword 就是讨论的啊，经常被引用的一个词。为什么呢？是因为黑天鹅是一个很小概率事件，那么在金融市场当中它经常产生巨大的波动，所以这个事件虽然小概率，但是周而复始的发生，虽然是周而复始，但每一次又不同，每一次又不同，又有它独特的难以料的东西。那么另外一个热词叫灰犀牛，灰犀牛是一个什么呢？是一个影响巨大的，也是带有全世界范围的这样的一种影响的啊，像犀牛这样庞大的这么一个身躯带出的影响力。这两个稍微有点不同。那么黑天鹅是什么呢？黑天鹅几乎是没法预测的啊，是小概率事件。你看嘛，也在黑天，你在所有的地方你找黑天鹅，以前是很难找的。据说呢，有啊欧洲人，然后到了澳大利亚旅行才见到的第一只黑天鹅，才知道原来不是天鹅不是白的啊，原来还有一只黑天鹅。所以这是非常，由此就代表非常小概率的事件，这叫做黑天鹅。小概率小到一个程度呢，小到什么程度呢？叫做无法预测啊！一会儿我稍微给大家谈一下。另外来讲呢，就是灰犀牛。灰犀牛呢是一个相对的大一点的概率的事件，也就是大家都知道它要发生，就跟头上的这个宝剑一样，都知道它要掉下来啊，就是那个预言所谈到的，都知道它要，就是不知道什么时候掉下来，什么时候掉下来，它就是远远的望见它。他在慢慢慢慢的慢腾腾慢腾腾的往前走，但是什么时候能撞到我们，什么能走过来，我们不可预料。所以我们就在这样的一个时段里面，我们心存侥幸，我们就觉得好像不会啊这么倒霉，就真正就在我们这投机的时候啊，我们赚钱的时候，它就发生。所以这就叫做什么呢啊，请这个凡是有啊，凡是有这个联系主权的人，你都可以设定就所有的静音啊，所有的静音。那么接下来我们会看到啊，世界上常常有这种灰犀牛事件，灰犀牛它就走过来，但是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发生，所以我们心存侥幸。那么我们今天，我们生活在此时此刻，恰恰就是这样的黑天鹅事件发生了，那么类似的一个灰天鹅的啊灰犀牛的事件也发生了。那么这样的一个突发事件是什么呢？当然首当其冲的就是这个疫情啊，也就是新冠病毒所造成的一种特殊的肺炎。所以这样的一个突发事件， 让我们想起了灰犀牛，让我们想起了黑天鹅。那么对这个事件做了一次非常经典的概括总结的呢，是一个黎巴嫩籍的美籍的啊，这个美国人叫黎巴嫩裔的美国人啊，这个人叫 Nissim Nicholas Taleb 啊，这个人呢，他谈到了黑天鹅事件当中，他总结了这几点啊，他这本书呢非常有名，非常有名，是个畅销书。这个人呢也是非常有名，这个人很有天赋，能够说大概是8到10种语言啊，非常非常的有天赋的一个人。所以他在谈到黑天鹅事件的时候，他把他的特点总结了这几点，我把它抽象出来概括为这几点啊，概括为这几点。那么一个来讲呢，就是不可预测，第二个来讲呢叫必然发生，第三个来讲影响巨大，第四来讲呢是可以利用。那这个就是这个啊，他的啊，这个我们翻译过来叫塔勒布啊，这个人呢是国际金融界的一个大牛人啊，这个人做了两个很重要的做空啊，在股票当中做空，一个呢就是911，一个呢就是2008年的金融海啸，别的人都已经惨不忍睹的赔，结果他赚的是钵满啊，这个杯满钵满啊，是这样的一个情况，盆满钵满。他怎么啊预测的呢？他谈到了这样的一种突发事件，第一个是不可预测的啊，为什么呢？因为它是个复杂系统，而且是一个转瞬即逝的极端复杂的系统，无论你用什么大数据什么算法都无法预测，所以这是他对这样的事件一个天才的一个总结。那么过后的复盘都是人的一种马后炮，一种事后诸葛亮啊，一种过后的用一种什么算法呀什么模型啊演进，其实都不可信啊，唯一可信的就是它必然发生，就是这个是个小概率事件，唯一可信的它就必然发生，只不过是什么呢？以什么方式怎么发生我们不知道，我们不知道。然后它的影响是巨大啊，常常是跨国的，甚至是整个全球性的影响，就像现在的疫情，就像911，就像啊08年的怎么样次贷危机。然后呢他还有一句话他很有意思，他就是人呢虽然在他束手无策，但是聪明的人呢却可以利用，就像他一样，他利用了两次的黑天鹅事件，911和金融危机，他却大赚特赚啊！具体怎么利用我们今天也要稍微的谈一下他这个观念啊，我们在这样的一个疫情当中，我们怎么能够收获，怎么能有所收割，我们变危为机，化危为机，能带出我们一个更美好的一个信仰的生活。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审视一下当今的这个疫情。这个疫情为什么说它是这种灰犀牛，同时又是黑天鹅呢？黑天鹅爆发以后就成为灰犀牛了，它已经爆发了，只不过它爆发过程当中，它那个危险、那个风险越来越大，就像灰犀牛走来，但是我们不知道这个什么时候走到我们身边，什么时候直接影响到我们。所以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个黑天鹅事件，它带有的是宛若战争，所以很多人都在谈这一次疫情是一种特殊的世界大战啊，这次世界大战很可能牺牲的人口要超过一战啊，美国牺牲的人口啊，死亡的人口就很可能超过一次大战美国投入的这种兵力所死亡的战士的人数，所以它叫宛若战争啊，世界大战不是简单的代理人战争，不是局部的战争啊，不是现在在叙利亚呀在伊拉克那种局部战争，不是的，它是一个世界级的大战啊，是这样的一个意思意义。第二个来讲呢叫几近失控啊，几近失控，现在我们看到许多的地方到了失控的程度啊，我们昨天在国度的网络平台带导叫疫情的国际连线，叫圣泽疫情国际连线和带导施工当中，我们邀请以色列的肢体，以前也都是我的朋友啊，也是我们主内的肢体啊，他们对以色列很有负担，甚至移民到以色列然后传递以色列信息。所以我后来分享的问题是什么呢？以色列到作为一个非常非常发达的国家啊，它完完全全是一个发达国家，比中国现在是10000啊 GDP 美金，那么它是36000啊，35000啊，很可能还高，所以它远远 可以划归到一个发达国家。那么发达国家，那么以色列的技术我们都知道，那技术是非常厉害的。现在就一个是深圳中国，一个就是美国的硅谷，再有一个就是特拉维夫，就是以色列。所以以色列的创新这是世界顶级的一流的。那么以色列的卫生、以色列的治理、以色列的国家的一个政府实际上是非常精明的。所以一开始他就开始怎么样呢，限令中国还有各国的一些航班各个方面他就做。而且这个内塔尼亚胡直接就奔什么呢，就奔疫苗，他不做别的，他直接奔疫苗，也就是做那个最关键的东西。他希望以色列在疫苗的研发方面也能赶上，同时他也关注世界的疫苗，所以这个非常关键的。同时呢，他是一个宗教非常强的一个国家，而犹太教在这个方面是很注重什么呢，卫生的，很注重饮食的，很注重各方面的。所以在这些方面当中，国际关系也不错，他跟俄罗斯、跟美国、跟中国这三大巨头关系都很好，所以不应该存在失控。所以怎么想也怎么想不透他失控了。所以现在呢，内塔尼亚胡他自己两次闭关，两次就是自己给自己隔离了，所以最近又在隔离同时他的最亲近的卫生部部长叫李斯曼这个人也得了而且就确诊为阳性。不是现在像我们世界当中甚至有些牧师也说自己是得阳性了，这简直滑天下之大稽我就说这是不是愚人节4月1号呢结果最后发现是4月1号也就是他在4月1号做了一个，在这样一个特殊的时间做了一个非常奇特的恶作剧那么话题说回来，就是几近失控，极尽失控。像以色列如果失控了，再有我们现在的很多弟兄姊妹彩虹之家在所在地这个蒙神祝福的一个别有洞天的一个小岛的国家，那就是城市国家，那是新加坡。现在告诉大家极尽失控我非常忧虑，我非常忧虑这个东西极尽失控。因为现在每天都有超过50人的这样的这个现在已经超过确诊病例1100多了，而且每天都有差不多近40到50个人是什么呢，是本地的传播在四五十当中有一半以上是什么呢，没有关联性的案例，就不知道他哪来的这样情况。这就说明我们对很多的他的传播的机制、他的掌控他的整个的传染的这种路径这种东西我们还不知道几近失控到这种程度。那么其他的意大利、西班牙两个相互追这个已经失控我们已经知道了现在进法国现在跟上来了，法国现在已经达到9万了，法国跟上来了。英国现在很大的潜力，现在英国的首相的他的这个不知道是不是领证了他的夫人已经怀孕了现在也是出现了非常典型的症状这样的情况。那么接下来我们看到欧洲像德国呀，现在也是默克尔刚刚结束这种闭关这种隔离刚刚出来，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情况。那么第三波很可能在非洲和印度出现印度现在是岌岌可危，那么极尽失控，这点大家都知道了我给大家稍微做一些概括，因为每天大家关注，我也关注，我关注，大家也关注，所以我们非常知道现在已经怎么样，美国突破30万了，整个世界突破120万了这个情况。那么接下来我们看到什么呢，累积各国200多个国家地区都已经累积了。现在可能我能想到的一个国家就是我们的小巴蒂，那就是朝鲜，北朝鲜，那就是这个国家。现在我还没有看，叫做榜上无名名落孙山，这是一个好的名落孙山。如果说我们说榜上有名那就很惨了。我们希望在这种事上能够真正的学习北朝鲜，争取榜上无名。以前认为柬埔寨，以前认为老挝这些小的国家对外交往的不多的内陆国家没事，现在就连内陆国家，像尼泊尔这样的国家圣马力诺这样的国家，很小的卫星国家都非常非常严峻，像瑞士这么个发达国家都非常严峻，而且是超过10000人，这是非常可怕的事。然后接下来叫什么，举世惊恐，现在已经举世的惶惶不可终日了。所以这是明显的一个黑天鹅事件，所以在众多的白天鹅当中突然间冒出一个黑天鹅，这是一个特殊事件，这是一个不可控事件，这是一个影响到巨大具有巨大的影响范围的一个事件。 啊，这就是我们对疫情的一个基本的把控，一个基本的把握，一个基本的定性啊，一个基本的定性。那么我们带出来的反应呢，带出来反应我可以归纳为两个阶段。第一个呢叫做我素我行啊，然后自负懵懂，这是第一个阶段。第二个阶段呢叫如梦初醒啊，然后胆战心惊。实际上胆战心惊是个体的，我们要用整体来讲，叫做地崩啊，天崩地裂，地裂天崩啊，我们可以用这样的一个词叫地裂天崩，那可能更加的带有声势啊。胆战心惊是个人的，地裂天崩是整个的世界的，是这样的情况。那么从中国开始啊，从大概是去年11月底到12月初，我们就发现有这个报道，但是大家都不以为然，就突然间说武汉出现了一种特殊的胃炎啊，完完全全是黑天鹅事件，不明白的突发的，这种胃炎以前没有见过，像 SARS 一样，但实际上后来马上就感觉不像 SARS 等等，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慢慢的啊，几个武汉的啊，像李文亮为代表的，这样就报道了，然后大家不太注意，地方的政府卫生系统不太注意，慢慢注意了，哦，不可控了，武汉已经成了真正不可控的东西了。所以我们现在有武汉的肢体深深的知道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什么样的经验。然后啊，这个香港的在 SARS 方面做了非常最有成效的工作的这个研究这种传病毒和传染学的专家来到了，据说也是钟南山的学生，来到那以后发现怎么样，不可控啊，以为是我们不待见或者他的一些想法怎么样，不是这样的，是他自己都感觉不可控了啊，如果他再不走的话，自己有可能都要感染，所以他赶快的啊，仓皇的马上就回去了。回去以后，后来我们知道他跟啊，他谈了一些感想，跟钟南山见面，他谈到了那个太可怕了啊，太可怕了这种情况。那么我们相信现在法国，现在英国谈到了，就是有许多的事中国没有公开，我知道他们谈的是什么，就是当时中国啊下决心封城封省，最后全国啊采取完全的一种封国的这种状态，那这种状态当中实际上是一个什么样的决策。你想想啊，像当时的钟南山，当时的李文娟，我不知道是打了什么样的一个报告，包括那个高福等等，打了一个什么报告向中央，最后做出这么大的结论，这是空前的决策的，甚至有可能是绝后的，就是对疫情有这么大的决心，一个大的一千万的城市，一个几千万的这样的一个省份，然后接下来一个国家啊，几乎到这个程度，到今天许多地方还处于一种真正的封闭的闭关的状态，是这样的状态。所以这不是一个开始的，是一种我素我行吗？自负懵懂吗？然后接下来如梦初醒，哇，地裂山崩，是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我们再看，很遗憾，就像一个历史家说的，历史颠扑不破的证明一个规律，就是人类从来不借鉴历史的教训。所以我们刚刚画出了这种惨痛的教训，甚至付出了两个月的真正的往左断臂的这种代价。那么整个的西方给西方留出了空间，西方可以效法可以借鉴，但是西方不借鉴啊，先是意大利，后是西班牙，然后法国啊，然后英国，然后这个德国，然后就是美国啊，完完全全所谓的佛系本来是东方的一个做法，结果让西方还采取了，所以佛系，然后接下来呢，淡然处置啊，完完全把它认为一次大流感，然后接下来呢，就认为全民免疫，这是一个多么可怕的、多么荒谬的东西，啊，全民免疫，那非常非常的遗憾，因为他们采取了这个办法。我相信以色列，我相信现在新加坡，当时他的政府这么精明的、这么精英型的政府，在这样的面临这样的一个局面的时候，他们叫做左顾右盼，最后还是倾向于右，那就是西方，我们还是采取这个办法啊。为此找了很多的说辞，很多的借口啊，然后经济啦、交往啦、还有健康啦、这个病症啦等等的，做了很多的标法，这叫什么呢？自我的 justify， 英文叫 justify， 叫自我安慰自己，就是因为我选择了这个东西，我要找一些借口，我要说这个更合理。所以中国的话，中国的经验，我们学不来，我们也做不来，让他做吧，我们就把它做成一个强行的流感来这样做。
但是我们在这过去的一个月里，我们就看到，我们自己亲身听到，一个精英型的政府是一步一步的退守，退守，对，最后无可退退了，最后还是要采取这种准封国的这种状态啊，就是非常付出了很惨痛的代价。接下来的十天，接下来的一个月，到底这个代价要付出多少？我们现在很难估量，这就叫做什么呢？黑天鹅。黑天鹅什么呢？就是不可预测，它虽然有相似性，也是一个流感，也是一次疫情，也是一个传染病，但是它跟 SARS， 它跟什么埃博拉，它跟什么 MERS 都不同啊，它是一个特殊的东西啊。这个特殊东西有人说是非常 mean 的啊，是非常狡猾的，有的人说是非常流氓的一个病毒，流氓到一个程度。那么啊，它有了几点啊，就是所谓的它潜伏期很长，潜伏期也传染啊，甚至还有二次传染，而且没有一个什么免疫期，很难说它有个免疫的过程当中啊。同时呢，到了夏天，以为是夏天这个病毒就自动分解了，像 SARS 那样，没有啊。现在我们在印度啊，现在在孟加拉啊，现在在整个的东南亚，现在在新加坡都属于热带地方的，现在照传染不误，所以造成这个程度。那么现在还有一个很可怕的，叫做什么？无病症的感染者，无病症的携带者，这是更可怕的。有人估计到什么呢？ 25% 啊，美国的 CDC 的官员告诉 25% 的话，有可能都是什么呢？无症状感染者，这不是很可怕？无症状感染者，你不感染，你没有症状啊，但是你去感染别人，这不是很可怕吗？对吧？所以中国现在有1000多例无症状感染，这是最可怕的。那么接下来呢，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多米诺骨牌效应，所以我们叫地裂山崩。为什么叫地裂山崩？它是一个多米诺骨牌的效应啊，它是一个典型的像金融危机那样的一个信心危机，一传十，十传百，哇，一下子就崩塌了。所以它很容易带出人们的惊恐啊，首先影响的是整个的市场，整个的经济，整个的就业，然后就是金融，然后股票，哇，一下子崩塌。它是带有这样的形态，多米诺骨牌性的东西。所以我们要明白，这种多米诺骨牌效应就是所谓的地裂山崩的一个果效。那么接下来，我们作为神的儿女，我们有圣经，我们要不能满足于这样的一个分析，我们要跟大家带进更深一点的分析，那就是跟罪联系，跟人和神的关系挂钩。我们要给这样的一个事件和这样的一种效果，这样的一种所谓的多米诺的效应，我们要做一个深层次上当中一个什么呢？一个点拨啊，一个点化，点化就是我们要指出来，让大家更加透彻的明白为什么会这样啊。我们告诉大家，第一句话叫做真知已失，第二句话叫做贪莽如始，第三句话叫做灾难处理，第四句话叫不知所知。真知已失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犯了罪以后，我们的智慧的啊肉眼打开了，我们靠着五官，靠着肉眼来总结一些现实发生的东西。我们把这样的总结规律的方法叫什么呢？叫做归纳法。归纳法叫什么呢？就是有限的案例啊，然后以马后炮的方式，也就事后诸葛亮的方式做一些归纳总结。只要是下一次发生没有例外，哎，我们就觉得这还可以啊，就好像在沙土当中的啊垒大厦一样，只要是这条砖还加上去啊，底下这个东西不崩塌，哎，我们就往上再加一块，再加一块，再加一块，是这样的。所以这就是人所用的基本的一个啊，所以认知论的一个哲学叫归纳哲学，归纳法。但是我们的灵性，我们在永恒当中，我们在神的宝座当中，我们超越这个现实界，我们看到过去，看到未来，看到永恒，看到人的内心的这种灵性的东西，以及我们从神那儿获得这种灵性的这样的一种直觉，我们已经丧失了。所以这叫做真相已知，也叫做真知已知，就是说我们对许多的东西都是什么呢？实际上都是未知。我们现在所用的归纳法当中呢，就是勉强的积累一些啊一些什么的描述性的知识，有限的因果方面的观点，这叫做我们的知识。实际上呢，它是未知的。真正的真知真相，永恒的东西啊，真正的可以预测性的东西，其实这个能力我们已经丧失了。 我们丧失了，这叫做真知已失。尤其是对灵界的，对左右我们这个世界的，对上层建筑的，对形而上的，对神的一些心，我们已经看不到了。但是我们的血气还有，我们的生命力还有，我们的阳刚气还有啊，这样的东西。所以这个阳刚气因为失去了神，怎么样呢？我们就自我中心，我们叫做贪莽如屎。什么叫贪呢？贪婪呢？莽呢？莽撞呢？什么叫屎呢？啊，狼奔屎途的意思啊，这个屎的意思听着不太好听，但是啊，它的真相就是这个意思啊，就是猪啊，就是像一个莽撞的小猪啊，所以生活在到我现在搬到啊这个地方来住，我们家旁边就有很多这种小野猪，小野猪，你看着那个憨憨的样子，那睁个小眼，整天的就是想着吃啊，树木寸光，要是鼠目寸光，猪目啊也是齿光，屎目齿光。鼠目寸光，因为它比老鼠大一点，然后它就再看在它眼不前的吭哧吭哧的，整天的哼哼哼啊，就找食吃，所以叫做贪莽如屎。贪就是贪婪啊，无论是我们一般的啊，做点小生意的啊这样的东西，还是华尔街的那些所谓的大鳄，金融大鳄，都是一个贪啊，实际上都是一个莽撞，只不过是小猪大猪的意思啊，一个单只的小猪和一帮群猪啊，这么一个问题，是贪莽如屎的意思。所以真知已失，所以我们只能是蝇营狗苟啊，我们做一些贪婪莽撞的事。当这些贪婪的莽撞形成一个复杂的系统，这个复杂到人没法去估量，没法去运算，没法去超，完完全全超过人的有限的小脑袋的转来转去，转来转不过够劲儿的。所以啊，在系统学家叫什么呢？叫涌现，就突然间出现一种东西，完全不可控的，突然间涌现啊，那就是所谓的啊，巴西的啊原始森林，亚马逊和原始森林当中，蝴蝶扇了一个翅膀，哇，引起了整个世界的一次大的灾难啊，这叫做蝴蝶效应。所以就出现这种情况了，这也是一种贪莽如屎造成的一种复杂系统，完全不可控的，没有任何的一种超越的智慧，超越的秩序可以维系，可以明白，可以遵循了，所以就出现了这种崩塌啊，像雪崩一样，蝴蝶像一样，多米诺骨牌一样啊，砰就崩塌了，这产生这样的一个情况啊，就是连锁性的崩塌，这就是贪婪如屎。然后灾难处理，这就是崩塌的时候，灾难是猝然临之的，哇，一下突然发生的，这不知所知，不知所知什么呢？完全的惊慌失措，不知道去哪儿的啊，不知道去哪儿的。你看灾难来前的事，我们讲灾难啊，来时各自飞呀、啊，啊，所以这种是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难来时各自飞，到是飞哪儿飞呀、啊？不知往哪儿飞就乱飞，到这种程度。所以我们人也是这样，看似大鳄，看似专家，看似学者，看似体面，看似拿着很多的高薪，很多的这种讲课费、宣传费、作家费，但实际上大难临之，黑天鹅这样的临之的时候呢，都是不知所知的。你要问他，你不问他还好。你不问他，很可能你自然的还可以保命，你问他的话，有可能整个国家都被他带进了一个无底的深渊啊，是这样的情况。所以我们说啊，在无知的状态当中，在一片好像是啊这个岁月静好的时候，你看这些人多么的骄傲啊，这象征着一个年轻人到华尔街亲啊刚刚的啊入局的时候那种状态，恨不得就效法什么啊这个啊这个啊金融大，无论是巴菲特呀，还有这个瑞达利欧啊，还有这个啊这些什么什么索罗斯啊等等这样的人啊，这是很骄傲的年轻人。然后当大难临时的时候，就像这个哇一下子惊慌失措。为什么用一个女孩子这样呢？是因为她把人的感性啊，一个非理性真正的暴露的是啊无以复加。为什么呢？人在大难临头的时候，有限的一些理性完全崩溃，我们当时所应对的完全是一种非理性的东西，情绪的东西，有的时候是可以一下子让你保命，有的时候啊就是乱撞，最后呢啊最后反而丧命，是这样的，完全是情绪化的情感性的东西，完全非理性的。这就是人面临这种灾难当中的两种举措啊，两种这种状态。然后还会出现人和人，罪人和罪人之间的怎么样呢？ 相互指责啊，你看到今天相互指责啊，东方和西方，中国和美国，欧洲和东国，哎，东西这相互指责，而且是过电的指责，对方当中呢啊，要这叫什么指责呢？这是一种非常非常的啊，这种恶性的一种指责啊，他没有看到，这实际上是需要我们整个的人同仇敌忾，是一起去面对的。啊，他没有看到这个相互指责、相互的甩锅，到今天还在相互的甩锅，是这样的情况。然后就出现了非理性的恐慌，非理性的恐慌，所以就像那个女孩那样，哇，就闹不可以了。所以这是美国最大的超市啊，叫做 Costco 啊，现在 Costco 不是到了上海开了这家店，马上就封购嘛，马上封抢嘛，这样讲啊 ，Costco 啊，这是。我很喜欢的一个大的超市，我到美国最后一站总是要去 Costco， 总是啊要才买点东西。但是你看现在每次去 Costco 的话，虽然人流倒还可以，但是没有像今天这样啊，没有像这个照片看，这张照片是刚刚照了不久的美国 Costco 的啊门外的这种状态，那就是什么呢？抢购啊，抢购。这是新加坡。新加坡第一次宣告啊，就是进入了一个黄色预警的状态啊，然后新加坡的超市就被疯抢一空啊，这就是新加坡超市的一角，整个就疯抢一空啊，这是新加坡。所以你看到东西方都处于这种状态。那么新加坡昨天总理李显龙又再做了一次，所以昨天晚上又出现了很大的一种啊一种狂购啊，狂购也出现这种情况。那么我们所谓的专家，那知名的学者，按说他们应该是有知吧，我们现在看看他的有知到底是未知呢还是确知。所以当你问这些专家的时候，我们回顾一下这两三个月发生的情况，我们看到在这几个方面当中都出现这样的一种情况啊，叫做可能会死点点点，然后可能持续点点点，可能共存点点点，可能导致点点点点点点的意思，这些人都是信誓旦旦的，一开始说怎么怎么样怎么样，后来改变改变，再后来改变改变，到今天我不知道该怎么样了。所以今天我们感觉越来越严重，越来越严重，我们能感觉到的就是越来越严重，不像他以前轻描淡写的那样。所以现在到底会死多少人啊？有的人啊，美国现在估计是死10万到20万。对啊，这个川普说什么呢？川普说啊，本来是要死220万的，现在能死10万到20万，我们争取做到10万就差不多了，也就是说我做得非常好了，所以今年10月份竞选总统的时候你们要投我票，因为什么呢？我让你们只死了10万人。他就没有想到中国这么大的国家，14亿人口啊，他那个 3.5 亿连中国的零头都没赶上，但中国现在啊8万人确诊，3000多啊死去，他没有想到这个，那不知道他的标准是哪来的，他的好的标准是哪来的。所以你看到啊，这些政治人物、政治的大牛人啊，这种政治的，还有这种科技的啊，所谓的专家这样的牛人，到底估计到底死多少，我们实在是不知道啊。有的说美国可能要感染上亿的人啊，然后60-70%的人感染等等，这是欧洲啊过去这段时间我们所看到的。那么持续多久？有的人说啊，这次要持续多少呢？要持续24个月。现在这是我知道的持续最久的啊。然后共存，有的人说这是可以跟人类可能长期共存的这么一种特殊的冠状病毒等等啊，这也是一个不确定性。然后可能导致什么样呢？啊，我们导致经济啊、国际关系啊，甚至可能导致一些局部战争啊。现在美国全世界撤侨，有的人就警醒了，哇，到底美国全是撤侨，那怎么回事啊？这怎么样？是不是要有些开战了等等，所以现在又出现很大的不确定性惶恐。所以政治的、经济的、国际关系的，还有当然是首当其冲是健康的啊，生命的这些东西，现在我们看到都是什么呢？不确定，都是不确定。所以这些专家给我们指的路是什么呢？前面都是问号。你看这专家嘛，我们相信这么一个专家，他给我们指路是这样的不确定，都是问号，因为他自己都是问号。所以我对这样的学者呢是非常非常的不可以腹诽啊，我是非常恼火这种学者的，甚至不是简单的腹诽的，而是我的公开的，我也说就这种学者的话呢实际上是不负责任的。所以我们的学者其实呢是有这么几类的 啊，归结起来两三类。一类呢，我比较推崇的就是中国这种是叫钟南山啊，这个人非常奇特啊，可能他的家境、原生家庭，还有他留英国的这个学历，还有他父亲对他的影响。现在我们看到对他的回啊，对他的这个描述，他的文章都是他的父亲对他影响很厉害啊，就是让他追求卓越，让他严格。他到英国去留学，可能也带出了英国的有一些严谨的治学的东西，所以他的嘴巴。啊，不大啊，他嘴巴像他本人也是嘴巴啊，恰恰好，但是他的整个的学术的嘴巴非常严谨，所以他每次说话的时候，我都觉得他非常严谨啊，用数据说话啊，他不轻易表态，而且他每次表态都非常非常的就是恰到好处，恰到好处。他只是表达了，就这个疫情呢是在啊中国武汉爆发，但是不一定是从这出来，他只说的不一定啊，不一定。所以现在来看呢，这个问题啊。好像是越来越多的证据是说很可能不是从中国爆发，这有可能的。所以你看他就点到为止，他也不过分跟你争论，他只是从目前的证据来看的话，他不一定产生中国，就这样，不一定产生在湖北武汉，就这样。那么我们还有一些大嘴巴的人啊，整个在这个时恨不得就好像八辈子没见过网红，没做过明星那样，哇，就不停的说，用自己的血气各方面。所以大家以后要学习看谁是那种血气的人。你看那种血气的人，长得五大三粗，说话也是那愣头愣脑的那种东西，不做任何东西，完全是一种网红的姿态。那对这样的人呢，你要打一个折扣啊，尤其是看他说话当中有多少是什么呢，是带有刺激性的话语啊，情绪性的话语，他没有一种学术严谨的话语啊，我就不提这个人是谁了啊，也带有非常明显的这样的一个特点啊，就是你看他说话真正像一个网红一样，但是他说话里边的真知的灼见，就是这个问题到底怎么办，这个问题到底也没有太多啊，也没有太多，因为他的心思啊，我觉得他可能还是很喜欢做网红的啊，甚至说了此时不做何时做呢，更待何时呢，意思就是这个时候我们被你们需要，所以我能做一会儿网红，多做一天啊，多圈一些粉，就多圈一些粉了，就说出这种话来，所以我就知道这个人也是一般般的。所以我们觉得这个钟南山现象啊，钟南山从 SARS 到17年后再到这个新冠病毒，它能够成为一个站得稳的这么一个流行传染病学这样的一个专家，是不是偶然的，不是偶然的，不是偶然的，它不是一个简单的过客的啊。当然还有一些啊专家学者，甚至什么院士，这个院士出于好心马上就宣布啊，我们的疫苗很快就要出来了啊，是大家相信啊，在一两个月就会出来等等。我也觉得他是好心啊，但是好心有的时候办坏事，没有真正的啊给我们带来盼望。真实的可能性就是一年到一年半能出来就不错了。所以我们说这样的人呢啊，也不是你要做一个有科学素养的母亲可以，但是你以母亲的态度向全国甚至世界宣告这个疫苗马上出来了，这就有点不严肃了啊，这是有点好心办坏事啊，这是大概是这样啊。我相信可能关注这些事的人，你知道我在说谁，我不点这人名，因为这些人付出了很多，令人尊敬，就包括我说的刚才的啊那一位都是令人尊敬的，只不过从更高的程度，更高的预期，对上帝，对历史，对国家民族，对世界，对命运负责的角度，这些人还很稚嫩，还很稚嫩啊，还很稚嫩，还很稚嫩。那么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这个所谓的有专家学识的这些人到底会怎么样，最典型的就是英国啊和德国啊，其中德国的真正的所谓的抗疫的专家，绝对的牛人，牛人当中的牛人啊，这个人很有意思，跟我们相关啊，他的名字叫 Christian 啊，就是 Christian 啊，他的名字叫 Christian 啊，他的姓呢叫做 Justin 啊 ，Justin 这个人是德国的大牛，他的这个地位就相当于在中国的钟南山啊，就相当于中国钟南山，所以从他一开始就开始误导啊，一开始就开始这个问题不太大，开始说是象征一个强流感啊，然后所谓的我们可以采取一种集体免疫，年轻人无所谓啊，然后轻度感染者在家就可以了，不需要戴口罩，这些都是他那儿出来的啊，他大部分的始作俑者跟他都相关的。啊，然后英国的、法国的都采取他，因为他太牛了，因为他在做 SARS 的时候，他建立了自己的品牌，建立自己影响力，所以到这个时候大家都听。所以默克尔在 在整个的德国的抗议的过程当中，真正给他咨询的，真正听话的，就是听他的话，就是这个所谓的 Christian 啊，这个基督徒啊，当然他名字叫 Christian 啊，他是不是基督徒我们再说，就听他的啊，这个 Johnston 听了他的啊，所以德国到了今天啊，德国到了今天，德国有个卫生部长竟自杀了啊，德国，所以到这种程度。那么你现在再问他的时候啊，你就看他一点一点的改，一点的改，最后呢，他还责怪媒体，说责怪媒体让他怎么样？实际上不是你想做牛人吗？你搞了一些本来是无知的、未知的，你非得当成你自己是有知的，你最后告出人，搞出这些名堂来，最后整个把德国陷到这种不利的状况，然后法国、英国都因此啊导致了这样的一种参考性的这种一种政策。你说多么荒谬啊，这就是所谓的罪人所形成的专家，在黑天鹅事件，在突发事件的时候，所以看到人的无力。我们常常说在死亡面前，在流行病面，在战争面前，人的生命的脆弱。我现在告诉你，不仅人的生命脆弱，那些大牛人的脑子的脆弱啊，这脑子就像白痴一样啊，就这么脆弱啊，所以而但是他自己呢还觉得自己了不起，还要指指点点，指点江山，最后引起整个的几千万上亿的人跟着他怎么样呢，受罪受苦受难啊，这种情况。所以多少人因这样的一个专家所带出的啊，就光说不戴口罩这个东西，不戴口罩这个东西是多么荒谬啊，多么荒谬啊，以为哦你有病的戴口罩啊，你有没病的不戴口罩，是多么荒谬的一个东西。所以感谢上帝，华人真是有这方面的先见之明。所以我得到一个消息，也确实从间接直接都得到的消息，就是在所谓的伦巴第这个大区啊，也就是当时疫情最严重的所谓的意大利北部的这个伦巴第大区，那个地方生活着将近30万的华人啊，主要是温州人和青田人啊，这些人我们上次也邀请了青田人的代表啊，给我们做米兰的分享，意大利的分享。但是很奇特，我看到的一个报道就是二三十万的中国人没有一个感染。为什么呢？他们看到中国马上就学习中国，马上抢购口罩，然后朋友带过口罩来，然后马上停摆，不做生意了，马上居家里隔离，然后戴口罩。所以中国的真正抗疫当中，在没有办法当中的最笨的办法就是什么呢？就是闭关戴口罩，就是这两点啊，就是在家没事不出去，第二个呢出去戴口罩，就这么两点就搞定了啊。30万人口在高发病的这个疫区，最后呢没有一个得，你看到就这么简单。所以你看到这些所谓的专家学者害人害己，真是害人害己，以至于美国最权威的这个所谓的流行病学专家他自己也中招了，也中招了。现在川普啊，也还是公开谈，就是说他接待各国元首的时候，他坚决不戴口罩，坚决不戴口罩啊。这个呢，当然也是他的一个姿态，我们不置可否。如果我觉得作为一个政治这样的一个领袖，如果他真正戴起口罩来讲，未尝不是一个好事。为什么非得要不戴口罩呢？啊，好，接下来我们就要带出我们的已知，在这种无知的状态，未知的状态，好似有知，实际上是未知，是无知的状态啊！这样的一种所谓的有知，实际上无知的人带给整个世界灾难的情况下，我们要回想，我们要思考我们的生命最基本的一些见识，最基本的我们的一个信念的根基应该是回到哪里。所以这就出现了一个什么样的啊？我们常常以下说东方不亮西方亮啊，我们常常是这样的左右观望，我们今天是上下观望。我们在下面，在犯罪以后堕落与神分开的这个世界里边，假设我们真正面对突发事件是没有可靠的见识，没有可类比的，好像是世间没有新事，这个世界好像没有新事，但是有一些突发事件就是不可预测的，它里边的那种新的那种成分啊，那种空前的那成分占的比例很高，我们不能简单的用类比的方法和演绎的方法和推理的方法和什么呢，和这种归纳的方法去推出，哦，这个 case 跟我们以前所看到的案例是一样的，我们就说这个没事的，不可以的。你不可以把这个东西类比于17年前的 SARS， 我可以告诉大家，这个比 SARS 现在来看比 SARS 还狡猾还厉害，还所谓的啊，有一个医生说的什么还流氓，还流氓。 啊，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我们不能简单的重复历史的一些经验，因为突发事件是不可重复的，你要记住，因为它不可预测就意味着它不可重复，不可重复，你不可能等闲视之，不可能用过去的路径依赖和以往的一种思维惯性去处理这个问题。如果能处理的，它就叫做可预测事件了，它就不是黑天鹅了，明白了吧？所以就这样。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那么我们安身立命的东西是什么呢？是在地上吗？是这个世界吗？是专家吗？是大牛人吗？是这些大咖名人学者吗？是这样吗？还是有另外的一个地方是我们可以栖身的，可以立足的，可以安身立命的地方呢？所以我们东左盼右顾啊，东盼西望，我们这样的情况下就不如我们上下的真正关联密实地了。我们搞一个什么呢？搞一个上下观望。如果下面不行的话，我们看看有没有上来面来的一些东西给我们一些安慰。所以我今天要告诉大家这样的几个圣经啊，这几个圣经所带出的我们的认识论、我们的世界观、我们的人生的意义、我们人生的关系是到底怎么样。所以马太福音6:27告诉我们，他说你们哪一个啊，这是因为和合本是以前的，是应该是哪一个啊，不是那一个啊，因为你们哪一个能用思虑使自己的寿数多加一颗呢？啊，就是你们哪一个能够用思虑啊，用自己的小脑袋瓜，用吃了智慧树所所谓的人间的理性、人间的智慧、人间的牛人、人间的算法、人间的各种模型，使自己的寿数多增加一颗呢？这个话说的太深刻了，这句话可以说是当头棒喝，一锤定音。一锤定音什么意思？就是他一下就把人敲醒了。确实我们在面临着未来，面临着复杂系统，用我们吃的智慧树果子所堕落出来所产生的一个理性是不能做的。所以我对我们教会的啊，我们教会是一批小的理工男，都是学理工的，因为新加坡呢他不招一些文科的啊，都学理工的，我也是本身也是学理科的，所以要不然也不能到新加坡来，所以都是学理工的啊，小学理工男，所以他们脑子非常好用，智商非常好啊，但是耶稣的这句话，主耶稣这句话告诉我们不可以，面对突发事件，面对生死攸关的一个大的一种变局，我们是不够用的，脑子绝对不够用，甚至整个的人类的大脑合起来的大脑都不够用。所以你们哪一个能用思虑能够改变人的寿数呢？不可以的啊！所以我们看到一个人一个人的死去，看到一些小视频录像，无论是意大利还是西班牙，还是最近爆棚的一个，据说是瞎造的这么一个东西，就是一对恋人，意大利恋人最后摘下口罩就去死了，这很显然你看他啊，是健壮如牛一样，他怎么可能轻易就死掉呢？哎，这很显然，我看了以后我就不相信，我就一乐笑之而已。但是有些人真正是完完全全没有办法，那种绝望、那种眼神、那种呼喊、那种嚎哭啊，是没有办法的。所以人是没有办法用自己的思虑、理性的办法去做这个，面临这种突发事件。啊，面临小的生计还可以，我不是说完全没有用啊。面对真正的世界人生的走向结局，突发事件面前是很难的，是很难的。所以在这样的一种愁苦的时候，个人面对这样愁苦，人类面对这种大的灾难面前的时候，我们发现这个进路是不可以的。如果是这样的话，人都会得抑郁症、狂躁症，都会精神分裂，都会产生绝望，都会在绝望当中数着自己的时刻，一点一点被绝望所吞没、所吞噬啊，所吞噬。所以我们要转向，要转向。我们看到神给我们带出的一个新的一个路，这条路叫做峰回路转，叫做柳暗花明。神给我们这么一个新的替代、新的选择、新的范式。这个范式是什么呢？学过三十查经都知道，是一个全新的、不同的一个世界观。就好像中国佛教当中有一个观点，叫做回头是岸，叫做苦海无边，回头是岸。我们在人生、在世界用的理性，在茫茫的苦海上奔波，其实是找不到真正的一种可靠的究竟的啊，可靠的，尤其是在未来，在人的生命，在突发事件方面。所以现在我们回过头来，我们发现原来 命运之神，以前我们叫命运之神，我们认识了神，我们知道这就是世界的主宰，三一的真神，他给了我们开出了另一个途径，这个途径叫什么呢？叫做你们看那天上的飞鸟，也不种也不收也不积蓄在仓里，你们的天父尚且养活他，你们不比飞鸟贵重的多吗？所以这句话现在在谈，我希望我们用身心灵让这句话进到我们心灵来。哦，这是神给我们开出的另一个 alternative 啊，是另一种 choice， 另一种选择啊，另一种新的路径，新的一种真正的啊，一开了一扇新的大门，开了一扇大门，就是你们走那条路走不通啊，不要再走了，不要再想了，你们用有限的智慧、堕落的智慧做不了的。所以我只告诉你们一点。既然这个世界如此奇妙，鸟啊，百合花呀，啊，蝴蝶啊，这么美妙，所以你们只要相信这个世界上有一位造主就可以了。这个造主把你们造的这么复杂，这么尊贵，然后你们看到小鸟，神都喂养它，那么你们来讲呢，神必然眷顾你们。所以我们相信这样一个基本的事实，何况我们作为神的选民呢？有他的生命，有他的灵与我们同在呢，所以我们是被神眷顾中的更加恩宠的一批人，一批人。所以我们要建立这样一个替代性的这么一个啊根基，一个安身立命的一个啊这支撑的体系。我们啊不求我们认识到多么究竟，我们只求认识这位真神，认识这位神，我们就可以释怀，我们就可以稍微的有些安息了啊，在苦海无边苦苦中呢，我们稍微的回头发现，哇，很可能在这个方面给我们很大的安息。我们稍微退后一点，诶，我们发现就有避风港，我们再退后一点，诶，我们就可以着陆了。当我们脚踏到这个大陆的时候，我们突然间有一种安稳，那种漂泊不定的东西突然间被一种真正的脚踏实地的感觉所取代，我们的生命就不再一样。所以我们叫做另辟蹊径啊，另辟蹊径，另辟蹊径告诉大家啊，我们叫做既无真知，既失真知，既丧真知，已经没有知道了，我们就不要啊，就是以不知以为知啊，叫做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是知也啊。所以苏格拉底还有孔子都在想这个问题，就是你到底知道不知道你自己不知道啊，如果你知道了自己不知道，诶，你就算有点知道了，诶，这个意思。所以这些伟大的啊哲人，伟大的智者，他们都发现一点，就是人对自己怎么来的，人的究竟，人的依托，人真正能够安身立命的东西我们都不知道了，我们知之甚少了。所以我们知道自己的无知，知道自己的不知，才是有一点基本的智慧，基本的知识啊。所以这样，所以既无真知啊，这是犯罪以后的结果啊，叫做归纳难事。我们有限的智慧，吃了智慧果树上的一些人啊，有了一些灵性，没有了悟性，也没了，我们有了一点点知性和理性，怎么样呢？我们就归纳归纳，我们有一些记忆力，我们就归纳，有些语言呢能归纳归纳归纳。我刚才谈到的归纳方法是不得已而为之，就是在反复出现的一些相似性的东西，比如说太阳周而复始的这个东西等等，我们做一个归纳，就是我们相信昨天啊、前天大前天都是这样的，我们揣测后天明天也应该是这样吧，是这样。所以这只能是啊去推演一些有一些内在逻辑、内在规律、内在联系的一些东西，而这些内在联系很可能都是造物主设定的东西，我们可以做一些归纳，做一些因果的一种推演，一种演绎啊，一种演绎。这也是神给我们的一些智慧，就叫做因果律啊，放在我们内在的，内化在我们的智慧里面，内化在我们内在的一种所谓的悟性里面。我们人总是要寻求因果的，所以归纳呢是勉为其难的让我们掌握了这么一种方法，我们就说哦，昨天是这样的，前天是这样的，可能明天也是这样的吧，所以我们就归纳出一些所谓的规律。这是一种试错的方法，一种基本的一种总结的方法。但是对于黑天鹅，尤其是灰犀牛这类的黑天鹅事件，就是带有巨大影响的，不可测的，完全是横空出世的，是独一的啊，是没有第二个，没有可复制的这个东西的话， 我们就束手无策了。如果我们还用以往的经验去推演，就是德国这个 Christian 啊，这个 Johnston 啊，给我们带来的一种滑稽可笑的一种专家所带出的已知的专家带出的无知的结论，那就是他用 SARS 的 SARS 很厉害了，他用 SARS 以往的经验来推演这个病毒，他用其他的冠状病毒的经验，以为夏天就可以了。但是夏天在新加坡的话怎么样呢？没有这样的一种消亡，反而现在是蓬勃向上啊，蓬蓬勃勃有生命啊，这样的一种病毒是如此的生命力强，如此的狡猾，我们很难用那个办法。所以归纳难事，难以平事的啊，是不可靠的了，明白了吧？在突发事件不可靠的了，所以怎么办呢？我们只能是另辟蹊径了。这个蹊径叫做何不回转？我们何不转向呢？我们何不转向啊？回头，我们回头呢？回头发现我们相信启示怎么样呢？所以既无真知，归纳又难事。我们为什么不转一个念头啊？我们是啊，由下及上啊，我们不要再左右观望了，我们上下观望，下面的不行，我们看看上面的，我们相信启示怎么样呢？啊，所以我们就带出了耶哇哦，我们就带出这个东西。原来确实，这位造物主给了我们一套密码，给了我们一套信息，给了我们一套可以安身立命的东西，就是他把几个最基本的信念告诉我们了。而、啊、我们相信这个东西怎么样呢？返璞归真，我们相信这个东西啊，叫做峰回路转。我们相信这个东西、啊、就可以再怎么样，就像耶和华在洪水泛滥的时候。他怎么样？他可以安稳啊，他可非常非常安稳，所以他坐着为王。我们作为神的儿女，作为拣选，如果我们明白了这个道理，怎么样呢？因为他可是啊，自己就可以平视，所以我们凭借着他怎么样呢？我们可以坐着为什么呢？为小王子、小公主，这就是神希望他儿女应该具备的处变不惊的、蛮有定力的一种东西，蛮有定力的东西。所以这样我们想起了很重要的东西啊，很重要的东西。所以我们会看到圣经里边有一些最基本的信念，我们今天不展开，我把这个整个圣经啊93万字这个圣言这么多，我就给他抓出来，刚才抓出了两个，一个叫做人的智慧不可视啊，第二个神的爱你要相信啊，神关心有他形象的人，远胜过关心那些飞鸟那些话啊，远关心那些东西，明白吧？所以今天我再给，接下来我再给大家一个可以试的，那就是伟大的启示的一卷书，希伯来啊，希伯来书对希伯来人所写的书，也向整个世人传递的一个信息，那就是什么呢？耶稣基督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常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他洗净了人的罪，就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所以我要标下，我要重点标记这句话，叫做他常用他常能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所以正因为这一点，我们今天出现的黑天鹅，我们今天出现的正反馈的所谓的多米诺骨牌效应，什么叫正反馈呢？越放越大，越放越大，就这样，它没有一个自我的约束的机制，就是啊，一下子跑、啊、就像失火一样，火一着起来，你看那个样子，哇，越烧越大。但是啊，正因为神有这样的权能，他就会在这种所谓的正反馈，所谓多米诺骨牌的效应当中，怎么样呢？他会产生负反馈的能力，他会把这样的东西限制住，慢慢慢慢的消亡。所以人类历史上无论是大的灾难，大的一种瘟疫，像鼠疫，像黑死病这样的情况，最终都将过去，最终都将过去。所以他有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他把他的灵放在我们里边，他把道德律放在世人里面，就包括罪人也有道德律，也就是母亲父亲也有爱孩子的能力，虎毒不食子的能力。所以动物在繁衍，人在繁衍，人有社会化，也有基本的道德水准，人有基本的内在的一个公平的判断的标准，虽然这个判断标准受了罪的玷污，但是人际社会还有。所以当神如果撤下这个人的道德律的话，那么人杀人，战争杀人，国攻打国，那个事情马上就会发生的。 啊，马上就发生。为什么任何的时代小偷小摸的人都不好意思啊？真正做了作奸犯科的人都好像老鼠过街，人人喊打。他自己做贼心虚，为什么他有心虚啊？都是因为道德律还在神的里边啊，神设定的一种自然律还在整个世界上运转啊，然后神所设定的生命律还在不停的繁衍，所以神所控制的许许多大的系统，神还设定负反馈，让这些大系统慢慢的可以趋于稳定，不至于一下子啊，所谓的蝴蝶效应，整个世界就会爆掉，不可能的啊，不可能的。所以我们相信这个世界，还有这个，正是因为神有全能的命令，像这样的疫情，各种疫情的话，只要是神不允许收盘，这个世界还可以恢复啊，这是我们有基本的一个信念啊，基本的信念。所以我们弃繁从简，返璞归真，非凡从简。那么这个简啊，是到底什么呢啊，这个神叫做天有定时，人有定数，尚未满足必有神护。就是神呢、啊、在允许这个世界真正过去以前，他在圣经当中给我们启示了两个非常奥秘的一个真相，那就是什么呢，神在收盘之前有一个定时啊，这个定时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一个定数啊，定数。所以以弗所书一章十节告诉我们，当日子满足的时候怎么样呢，神会使天上的地下的和地上的一切怎么样呢，在基督里怎么样同归于一。哎，这奇特了啊，有一个数有一个时，那我们现在依然相信这个数啊还没有满足，就是神所定的他儿女他选民的数字还没有完啊，然后所以那个时间还没有到，所以尚未满足的时候呢，我们就悠哉悠哉，我们心里大可坦然，在地上我们可以有平安安稳的活。如果结束地上的所谓的信仰之旅啊，这个地上的帐篷，地上的信仰之旅怎么样呢，我们天上跟神在乐园，我们有这个安稳，所以我们就不怕了。这叫做尚未满足必有神护。神护的意思什么呢，神的大能的托住，神的庇护，神的赐福，神的同在啊，神用全能命令托住万有，所以这个大的世界这盘棋，整个这个盘子还可以维系一段时间，维系我们就在这个有限的光阴岁月里边怎么样呢，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如果神收盘怎么样呢，我们被提，我们就提前进入身体得赎的美妙的时光，然后那个时候号角吹响的时候怎么样呢，我们身体要变，我们啊，在地上的这些圣徒都要被提。那你说被提是不是得胜的被提呢，有这方面的说法，有一些神学家看的，但是我从整个圣经的领受呢，我个人认为，当然这是有争议的，你们可以相信末世论当中的怎么怎么样，我个人相信啊，是灾前被提，灾前被提当中凡是认耶稣基督的，没有叛教，没有否认耶稣是神的，耶稣是救赎主的，一起被提，这是我在整个圣经前后我所看到的一个结论。我今天分享我个人对末世论的这个看法啊，对个人对末世论这个背提观的这个看法，希望你们也能够领受，也能相信啊，这是给我个人也给大家巨大的安慰的一点，叫做什么呢，所以我们或生或死都是主的人，我们或生或死都有福分，我们或生或死都有定数啊，都已经既定啊，都有定数，所以你不要怕了，你不要怕了。所以我们叫什么呢，我们就很安了，很安稳了，平安了，安定了。耶稣说这世界上有苦难，在我里边有平安，平安什么呢，平安就是这个平安啊。我们逡巡不尽，左盼右顾，我们怎么样呢，我们现在上下啊，叫做下盼上顾，我们要顾念上面，上面给我们的启示带出了一个全新的支撑的一个信统，让我们可以安身立命。所以从这个安我们才可以得，才可以有得着。还记得塔勒布在谈到在一个大的黑天鹅事件的时候，突发的不可预测的灾难性的怎么样，诶，还可以利用。所以我们在任何的时候我们都可以利用。所以让我想起了中国一个伟大的，也算是中国的一个经卷，那就是什么呢，四书五经当中的啊，所谓的大学里边的啊，大学里边的东西啊，他谈到什么啊，四书五经当中的东西，他说啊，人呢、啊、知止 而后有安啊，人知安啊，后知啊，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有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啊。这个告诉我们非常有意思的，这里面有很重要的智慧啊。当孔子啊自己谈，这是孔子的思想，很显然这孔子的思想可能是透过啊，这是孔鲤他的儿子和子思啊，他的学生他的孙子而带出来的。他这个止到底是什么呢啊，到底是什么呢？他这个知止而后有定啊，定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啊，安而后能静，静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这样的情况。当然有点矫情的啊，实际上最核心的就是一个安一个得。那么他这个止是什么意思？这个止实际上就是归宿，就是目标，就是目的。所以一个人知道了底牌了，知道了自己的归宿了啊，就像你高考一样，你都保送了，你都既定了，无论你考多少啊，这个科技大、北大、清华都要你了。这样的情况下了，只不过你考试就走个过场了，所以你就安稳了，你就不再恐惧了，不再整天的睡不着觉了，不再怎么样，不要了啊，就是你已经知道底牌了，你已经知道后面的结果了，这叫止，知止后能安啊，知止后能安啊，你知道吧？知止后能安，知止而后能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啊啊。总来讲，这一套东西，中国也喜欢矫情这个东西，但是它的核心就是你了解到你的归宿，你就安定了，你安定了，你就可以看待整个这个疫情也好，灾难也好，你在这个过程当中，你既安定了，你就可以考虑了，考虑你就有可能收获了。所以世俗的有这样的一些牛人啊，就像这个爬的不一样啊，他在整个的这个动荡的时候，他怎么样了？他在股票市场上啊，他就用最正常的操作啊，叫做做空，啪就大赚特赚啊，然后到了911就来了一笔，然后到了08年的金融危机，他又赚了一笔，又这样又赚了一笔。所以这就讲，所以他有句名言啊，他说你收入的 90% 存在什么呢？存在没有任何风险的，包括银行啊、国债呀 啊这些东西，就是没有任何风险。然后留出 10% 专门做一些高风险的东西，就是这种买空卖空的这种东西啊，在黑天鹅事件啊，突然间黑天爆发的时候，那个东西是会让你赚的盆满钵满，这个情况。这是很有意思，就叫做虑而后能得。哎，你看看他安了，安就能后能虑，虑而后能得。我们作为神的儿女，在这样的一种场景下，我们首先能安定，然后我们考虑，然后我们就可以得着。我们怎么得着呢？我告诉大家，人类历史上一次伟大的移民开始的。这个移民不是从当时的欧洲移向美国新大陆，也不是像历史当中从北方移民到中国的南方江南，也不是美国的西进运动从东部移到加州阳光地带，所谓的穿越美国的大陆，然后所谓的西进运动，不是这个移民。这次移民比这个移民来的都深刻，都伟大，可以奠定了未来人类的一个走向。我管它叫什么呢？叫 from physical world to cyber world， 懂英语的知道啊，就是从一个现实的物理世界，空间时间的世界，进入到一个什么呢？万物互联的一个数字世界，一个都叫虚拟世界，其实我们不应该叫它虚拟世界，是一个数字世界啊，数字化的世界，是一个信息化的世界。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时代，我们会发现突然间网络方面的购物就兴起了。所以好在中国有 SaaS 这17年的准备，中国所有的平台，所有的购物的这种网络，所有的所谓的物流公司，所有的网上结算的系统，网上的这种啊互相保证的系统都健全了啊，比新加坡还要健全。所以我们购物最需要啊出外购物的情况下，我们都可以在家里进行。那么我们的第二条命，灵魂的生命呢，本身它就超越时空的，就不需要有空间的限制，所以我们大可不必啊在乎我们在家里，我们宅也好，我们宅的程度也好，我们就真正的全然的宅啊，像霍金一样整天就待在家里，我们的思想也是什么样的啊，我们可以说是啊 遍及八荒之地啊，我们可以啊，那叫怎么一句话？我们可以畅游宇宙，宇宙都是我的小舞台啊，我们可以啊，坐享整个世界的这种王古来金约咒啊，这个四面八方约语啊，所以我们可以说是遨游宇宙啊。啊，时间空间完全不受我们的限，不受啊这个灵魂完全不接受这个限制，所以在这样的一个特殊的时代，而且互联网又给我们有一个这样的美好的交流，就像现在啊，我以这样比较啊这种清晰的音响跟大家分享灵魂当中的一些东西，思想当中的东西，所以这不是很好的机会吗？那我们就更加的圣徒相通了，更加的美好了，我们要建立更好的国度了，更好的信仰社区了，我们信仰社区要各做的更加丰富多彩了，我们有属灵的教导，我们有美好的团契，我们有相互的交往啊，我们有互通有无，我们还带出啊圣徒当中的一种社区生活和喜乐的生活，那不是美好吗？所以当我们有这样的思虑，这样的得着的时候，我们怎么样？我们就是变危为机啊，所以我们看到网上的教育，网上的学校不得已都要变成网上了，而网上的团契，网上的敬拜，网上聚会不得已都来了，那么我们为什么从不得已变成高歌猛进呢？从被动变主动呢？从一种真正的一种不知不觉变成了完全的一种自觉自知呢？啊，这不成为一个非常美好的一个新的契机吗？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弟兄姊妹，我们恰恰就需要带出这个时代前瞻性的前沿性的一种啊知觉，先知先觉，我们就可以有更加美好的收获啊，我们不要被这个疫情困住，反而怎么样呢？能够真正进入一个国度畅游的人，然后真正遨游宇宙的人啊，我们超越时空限制的人，感谢赞美主啊。所以啊，圣经里告诉我们结论性的东西啊，那就是在马太福音六章三十四节，也是这章的最后一节，告诉我们什么？所以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明天的疫情又出现了啊，然后美国数目又增长了，我们身边又有很多人得着了，不要忧虑明天的事，明天自有明天。所以一天的难处一天担，我们今天想到了难处，我们又想到了今天还有好处啊，还有神给我们的时光，还有圣徒相通的可能，还有在 Cyber World 啊，一个数字化世界里面畅通无阻交流的这种美好，我们就享受就好了。所以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啊，这些东西就是神基本的看护，以及神在未来给你们的安排都已经做好了。所以我们就在他的国里边怎么样呢？我们没事偷着乐就好了，我们撒欢打滚的乐就好了，我们啊用自己各方面的温柔智慧和良知各方面建立美好的国度，发展圣徒相通，建立为美好的团契生活就好了啊，不要想的太多了。所以这是一个新的支撑点，一个新的世界观，一个新的认知论，一个新的真正的返璞归真的一个东西，大道至简的东西啊，一个安身立命的东西。所以我们今天背诵的经节就是什么呢？就是约翰一书二章二十五节告诉我们一个简单明了的真理，所以主所应许我们的就是永生，所以我们也不太怕疫情了啊，疫情即使怎么怎么样我们也不怕了，所以我们还要给大家一个真谛，一个真相，一个从上面来的啊，让你安身立命的东西。尤其是在这样的一种风险危险的病毒面前，我们说什么？神所应许我们的是永生啊，这个永生包括我们永远的灵魂和不朽坏的身体啊，这个不朽坏的身体啊，那个时候就不会朽坏了，也不会得病了啊，感谢赞美主。所以我们的分享啊，我们的思考，我们的反思，我们各个小组的回应啊，自我的回应是这两点啊，一个摸石过河，还有靠神过火。你到底相信啊这些 Christian Justin 啊这些这个那个名人专家所带给我们的完完全全是归纳法所带出来的一些所谓的相对的知识和因果呢？这叫做摸的石头过河，那就是那个石头啊，一个小的石头，或者是稍微可以支撑你脚的石头，但是你过河呀，这河有多深有多宽其实你不知道的啊，莫是过海，莫是过河呀、啊，啊，它不是汤小钩子，不是这样的。所以你是到底莫是过河呢，还是进入另外一种真正的 啊，我们不叫佛系，我们叫神系，我们叫神系，真神之系，真神的这样的一个美好的信仰系统带出的一种生命的气质叫什么呢？靠神过活。我们靠着神的话，哎，就返璞归真的啊，这样的过活啊，这里边可说的很多。如果从哲学、从认知论当中啊，我今天还可以给你带出很多的人类的思考、先贤的思考，从希腊啊哲学当中的斯德格主义，到中国啊孔子当中的天道啊，到整个的道家方面的大道啊，这我可以谈很多。但是呢，我们今天不展开了，时间也差不多了，我们就告诉大家，告诉大家，靠神混活就可以了，很简单了，好不好？我们。啊，要做这样的一个啊，轻装上阵的啊，轻装上阵的这样一个可以平安喜乐的，而且还可以有思有德的这么一个人，何乐不为呢？感谢主。